家知道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关于战争和和平的。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写的是 War is not the answer, peace is, 对吧？然后大家那个，如果有人看那个，比如说选美比赛的话，那些选美的小姐妹有些回答问题，问他们的愿望是什么，他们一般都说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世界和平 ，World Peace， 都是讲这。你看那个尼利比就很高兴，知道他们说着玩的，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世界上的那个势力斗争非常的强烈 ，power struggle。有一些呢是明明白白的战争，有一些是在里面的一个窝里斗，反正战争是没完没了的。最近那个乌克兰跟那个俄国打起来了，我想离我们比较远，有一些人比较心焦，但是有一些人比较简单的，发现汽油的价格涨了好多，有没有看见？一下子涨了四块多钱好像，所以呢，这个战争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所以对我们人来说，我们喜爱和平，讨厌争斗是人之常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跟别人说，我们信神会给我们带来平安。但是这样讲归讲，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们，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充满了纷争呢，还是充满了平安？请问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天天都在平安当中，没有纷争？没有吧？应该是没有的。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而且不仅是这样，不光是家庭里有纷争，工作的地方有纷争，甚至教会也有纷争。大家紧张不紧张？最好是既紧张也不紧张。这些纷争有一些是出于人的血气的，但是有一些呢是正常的。因为在圣经里，彼得前书第五章写道，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坚固的信心，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说征战有一些是因为肉体，我们自己互相争吵，这个事情不是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重要的是讲的是属灵的征战，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征战。因为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要认识到，魔鬼总是在和神争夺灵魂的。魔鬼的工作从创世的时候就开始了。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魔鬼跟神的争夺是争夺谁呀？争夺谁？争夺亚当。魔鬼有没有得逞啊？得逞了。和我们的麻烦就从那一刻就开始了，魔鬼真的得逞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那个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跟别人说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不是给我们带来平安，是给我们带来平安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平安跟世上人们所说的平安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圣经的话来说的话，我们的平安不是一种相安无事风平浪静的平安，而是我们在属灵征战中获胜而带来的平安，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赢了，每一仗都要打赢。那我们如何能够在属灵征战中得胜呢？我们总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的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如何来得胜的。所以下面让我们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敬拜。好，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每当翻开圣经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你的意念是何等的高，你的心思是何等的深。我们真是感谢你愿意来指教我们，从你的创造，从圣经的记载，特别是从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教导和工作，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主啊，真是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看见，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正可以听见。求你特别是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谢谢主，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的信心能够达到我们的心里，从此来生根发芽，让我们的属灵真正当中也能够得胜。我们谢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下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第一节是讲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讲一件事情的时候，知道它的背景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人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一下子就扎到细节里面去了，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背景。我也今天早上特别跟柯勇弟兄跟一峰弟兄，我鼓励他们说一定要讲道，因为讲道的时候你就认真的读经，就会注意到这些事情，平时读的时候一读就读过去了。今天我就发现耶稣是被圣灵充满，他不是自己把手揣在口袋里就去跟魔鬼打仗，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然后第二句话，从约旦河回来，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去约旦河干什么呀？受洗，对，不是去 hiking 的，不是去玩，是去受洗的。而且受洗之后，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写道，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谁说的？天父说的。所以看到没有，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耶稣作为圣子，并不是自己就凭着肉体的力量去受魔鬼的试探的，而是圣灵的同在，天父的赞许，他才去的。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至关重要的。然后第二句话，第二个背景，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所以这点也是一个现实的状况。耶稣作为一个人的话，他当时的作战状况，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是很高涨呢，还是其实很弱？弱啊，非常非常的弱。因为我们肚子饿的时候，从 physical 从那个 mental 都是很弱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饿了之后血糖一低的话，手指头都发麻。我还有一个，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体会，家里吵吵吵架是晚上六点钟刚刚下班到家的时候，知道为什么？饿了，对，娘子们忙了一天，脑子累了，饿了一天，身体累了，肯定吵架，你说两句话就吵起来了。所以饿的时候是最 vulnerable 的时候，所以耶稣的话是有圣灵和天父的同在，但是他是很饿，所以那个状态是非常不好，对不对？所以老实话，所以如果耶稣的这个状态不被打败的话，我们是应该有信心的，因为这是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够不被打败的话，就应该抵得住。然后魔鬼就开始讲话了。魔鬼的打仗你看也很有意思，在那个跟亚当也是的，他是跟夏娃聊天聊出来的问题，所以呢魔鬼也跟耶稣就聊起来了。他说，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耶稣引的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增强了好多好多倍，是指数级的增加。以前我一直很含糊，哎呀，耶稣就是神嘛，也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次我对耶稣的人性感受深得多得多。因为耶稣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人，他会饿，会渴，会困乏，会难过，会害怕。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到，因为如果不认识这个东西，就觉得耶稣抵挡是魔鬼的这个诡计的话是轻描淡写的。不是的，耶稣是跟我们一样的，饿了之后也是很想吃的。在这个情况下，所以魔鬼的那一招很厉害，他讲的是最吸引人的那句话，对吧？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叫我说，哎，这位弟兄你叫我来一下，我可能说，哦，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哦，有人现在问我，你周末有时间吗？我就问他，你叫我干什么呀？你叫我搬家的话我就很忙，你叫我吃你家里自己灌的香肠的话我就有时间，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魔鬼是给了他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 proposal。而且第一个也不难的，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啊？是吗？ 然后耶稣能不能把那个石头变食物吗？
能啊，
他都不需要石头，他也能凭空他也能变食物，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所以魔鬼是抢了一个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来引诱耶稣，但是耶稣是知道当年亚当夏娃的教训的，贪吃惹大麻烦，对不对？贪吃求智慧一下子就沦陷了，所以耶稣能够辨别出来魔鬼的诡计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要他把神的儿子的能力变成一个 self-serving， 变成一个自己满足自己需要的一个能力，所以那个能力本身没有问题，对不对？能力本身变食物本身，耶稣不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吗？那是没有问题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哪里呢？在于他拿这个能力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他就沦陷了，很容易犯的错误，我们也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耶稣这里得胜的要点是他在灵里的渴望超过了肉体的欲望，灵里的渴望超过了肉体的欲望。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也有类似的挣扎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肉体的情欲，不管是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本来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变成了一种就是说控制我们的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摆脱的唯一的希望就是靠神的灵来超过我们肉体的欲望。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戒烟戒了无数年也没有戒掉，但是后来因为在神里面得到了满足，吸烟的时候带着这种快乐就不需要了，所以不是硬戒的，真是戒不了。所以你们如果有什么肉体的那个挣扎的话，是戒不掉的， you can forget about it。 所以世界上不管有什么办法它都不灵，对，知不知道？那这是那个 12 steps 那个戒酒的，可是用了基督教的那个承认自己不行靠神来戒掉，所以靠人是不可能的，靠神是肯定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混淆的一个概念，然后有人跟我说了，那你们的基督徒就不吃不喝了嘛，对吧？然后家里就不用管了嘛，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在那个明奇伯格里去的，讲了说有一个牧师去探访，啊，去一个家里探访，那家先生不信主，太太信主，那先生说我说什么也不可能信主，牧师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太太信了主之后，成天神神叨叨的，每天不着家，孩子不管，犯不错，屋子也不打扫，这纯粹是走火入魔了。我要 clarify 一下，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责任和家庭的需要，那个不是肉体的欲望，那个不是肉体的欲望，这是我们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所以吃饭过日子不是违背神的，这篇经节讲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讲的那个意思是希望借助神的能力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这个是违背神的。然后我们自己在世上该吃吃该喝喝，不是违背神的。耶稣在世上也吃也喝，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不是吃喝本身，千万不要搞错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特别讲到，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一天每天过日子并不是违背神的，只是把这些事情变成我们的主，为这些事情忧虑，为这些事情烦恼，然后每天就去求着神给我们涨点工资啊，考试拿个，我儿子经常说 GPA 拿个 4.0 啊，这些是错误，或者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啊，这些都是背离神。所以呢，我们要以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懂得我们懂得真理之后就有根基，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属灵的生活。然后这里我稍微打岔一点点，讲一讲我们教会里面的团契关系，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其实一不小心就会走入世上的谜团。因为常常我们讲教会是属灵的家庭，教会是属灵的家庭，教会是属灵的家庭，然后有些弟兄姐妹就盼望我们的教会就像世上特别是中国的家庭，美国家庭还好，中国的家庭是四世同堂最好，都住在一起，每天在一起快快乐乐，这是最好的。不好意思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属灵的家庭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自己亲自学到的， 我们当时在加州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那个团契特别的有爱心。我们那个团契叫磐石团契，今天唱诗也唱了磐石，坚固磐石，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团契。我们当时团契的团长叫老吴，老吴的爱心我可能也讲过好多次了。他们家里是从来不断人的，走来走去，以至于每到周末，我妈就问我，今天晚上，我们什么时候去他们家吃饭？不是说去不去的问题，而是说是中午去呢，还是晚上去呢，还是中午晚上都去，到这种程度。然后老吴是如此的爱主，他在我离开加州2007年的时候，他辞职做了全职牧师。你们觉得他这样做牧师的话，是不是应该很有爱心，应该牧师教会搞得很好？啊，no。过了几年我去看他，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天天请这些老爷太太们吃饭，但是呢，问题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今天走一家，明天走一家，根本搞不定。那我说现在怎么样？他说现在好了，现在终于消停了。我说你怎么搞的？嘿，读经，就开始了一年读经一遍的计划，然后每个小组有负责人去读经。他说读完了经之后不吃饭，他们也不走。所以如果教会是属灵的家庭的话，我们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吃饭，我昨天晚上还跟你姐吃饭了，吃饭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彼此喂养的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属灵的粮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彼此喂养的是属灵的粮食，而不是仅仅是世上的粮食。所以真的盼望，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教会当成属灵的家的话，真的盼望大家都是对神的话语无比的渴望，愿意大家来参加主日学，还有一些强化的、比较强化的查经班。这个我知道，那个春景知道的，然后刘思牛也参加，然后张曼姐妹也参加，有一个叫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特别的系统化，非常认真，有作业，然后还蛮辛苦的，辛苦不辛苦？什么？哦，就 CCF。Anyway， 反正有几种都是特别强化的，因为他有家庭作业，然后要听讲，要分享，然后还要在，反正很复杂。Anyway， 这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培养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圣经如果我们读过去就忘了的话，其实是很稀松平常的，是要认认真真读的。所以的话，这是我们属灵家庭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火热的心。当然可以，比如一起先吃个晚饭，但是最关键的是，然后我们要真正的要读经，要理解神的话。然后读经的时候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知难而上，不要一味退缩。我这个星期五在团契的时候跟王小良弟兄刚刚来的一起吃饭聊天，随便聊起来，我觉得聊得蛮有意思的。我们都同意说，圣经的道理不是那么难懂的，不需要学位也能够懂，常常有人不识字他也能懂，所以不是那么高深的。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反复的揣摩，我们有这种叫 knee jerk reaction， 就被剪掉了，就把它抵掉了，因为跟我们平时世上的理解不一样，我们就把它跟我的感觉不一样屏蔽在外面，跟我的世上智慧不一样屏蔽在外面，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忧忧愁愁的就不来了，有的是不来敬拜，有的是不来主日学，有的是不参加那些比较困难的那些要做作业的查经班。冒犯大家一下，这是很不对的事情，这是非常不对的事情。你不要来教会干什么？对神的话没有兴趣，来教会干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要吃吃喝喝的话，世上的这些事情比我们好玩多了，游戏更精彩，吃喝更美味，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饥渴慕义啊！这次那个崔弟兄做那个哥罗西书的那个背经，我先坦白一下，我是认真在读，我觉得我背下来的指望是不大的，但是我认真在读，真的是不一样，每天读两句经节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正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写道，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就是愿我们都能够像耶稣、耶稣基督一样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是性命交关的、生死相关的来读经，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读。好，下面一节经文，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瞬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的经文。所以这是打的第二仗，第二个属灵征战，是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诱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成功神学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我们教会当然都知道这个事情，我们讲台上不公开的宣扬成功神学，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大家都知不知道成功神学的危害性？听说过没有？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 Joe Austin？ 你们听说过没有？他是成功神学的代表人之一啊，就讲了神啊，还有可能祝福啊，你给他的钱，他只会给你更多钱啊，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有？然后他就住的豪宅啊，什么都很棒啊，是真的很棒，很有钱啊、嗯。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肯定是好事情嘛，对吧？这个人这么有钱，神祝福，我也要，大家都去。这种教会可以搞得很大很大，我们教会不是这样。但是虽然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也明白，但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世界的诱惑之下，有金钱的利益啊，地位权利啊，事业成功啊。他们说我，哎，我们很多人都是移民，他们说移民到美国来，要三个 P， 你听说过没有 ？PhD 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PR permanent residence 要绿卡，完了那个有了，第三个要什么 ？Position 要找到个工作，好的工作，这三个 P 是吧？那个说的还蛮的，就说放完三个 P 我就放弃了，真的是这样的，大家嘴上不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是不是这样的？真的很有诱惑力。你比如像我以前在俄勒冈的时候，我什么时候不去教会，你知不知道？你都能预期的，一月底、六月底啊，一月底啊，五月底和九月底。为什么？因为二月初、六月初和十月初是 NH 的那个 deadline， 我写经费的 deadline， 我只要一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出现了，很准的。我当时看不见，现在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真的很准。所以天天都在世界的捆绑之下，装也装不出来了。然后上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提摩太后书，只讲了前面那个保罗讲的那个说他那个告别的话，但是后面还有一段经文，他说第四章第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塞罗尼迦去了。迪马是谁？大家知不知道？迪马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人，迪马是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写道，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腓利门书第二十四节写道，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所以迪马是重要同工，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 小人物。但是到了保罗最后要离世的时候，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塞罗尼迦去了。而且这次我准备的真的认真查了，这里保罗说的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那个贪爱这个字用的是 agape， 是 agape 是说不顾一切的全然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最大的爱。所以迪马对世界的爱爱到了阿嘎派的来源，不是一般的简简单单的就是稍微爱一下的爱，是一去不返的爱。这个正好是保罗，其实每件地方有的时候说他有时候讲话反讽，我觉得这里保罗是用讽刺的意思啊，因为保罗在前面一点点，第八节，这是第十节，第八节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里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是爱主的爱，也是阿嘎佩。 所以第八节的阿嘎佩是爱主，第十节的阿嘎佩是爱世界，迪马就这样流失，所以是非常容易流失。所以这里主耶稣说单要侍奉他，这个单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英文叫 moonlighting， 就是做打小工，打小工，我侍奉神，但是我自己有点小工也要做，我得照顾照顾，对吧？自己有个实验室啊，或者有个什么怎么成 business 啊，总要照顾的嘛，总要照顾照顾，对。但是这里主耶稣说是要定义并拜主我们的神，单要侍奉他，绝不可一心而用。所以不是说 Jesus is first， Jesus is only， first 跟 only 是不一样。那说到这里，大家肯定要问了，我们要不要工作呢？是不是大家就不跟大家不工作了？ No， No， 我们的工作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单单是我们养家有需要，而且因为主的教训也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那我们拿工资的就应该工作，否则是被牺牲的。我有一个本科生，我后来被我从实验室里开除了。他是本地的一个学生团体的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分子。为什么被我开除了呢？因为他早上有祷告会，中午有小组会，晚上有大组会，然后每天如此而返。我是不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呢？ No。 但是他如果肯不肯到一个实验室里面来了之后，浪费大家的时间和资源，然后他自己不做事情的话，这是冒犯神的，大家听懂了没有？这是冒犯神的。你没有 hold on to your commitment， 这是冒犯神。OK， 所以说不是不要工作，而是我们工作也是侍奉神，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每天条条皮皮，否则有个基督徒出去，大家讨厌死了。你说是不是啊？每天不好好上班，这是你们觉得这样是荣耀神还是羞辱神的名？明显是羞辱神的名嘛，对吧？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教会教导的时候，不要把大家教成一种形式上的基督徒，而是从里到外的 full time Christian。你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工作的地方，还是在教会，你都是基督徒。所以你做的事情不忘犯神是最关键的，不是表面的事情。好，刚才讲的还是小事情。大家知不知道魔鬼这个计划其实比我刚才讲的事情要大得多得多？我不想停在这一点上。魔鬼是要跟耶稣说的真正的意思是说，你的救赎计划我有一个捷径给你， I have a shortcut for you， 对吧？神要你做的是什么路啊？神要耶稣做的救赎计划是哪条路？大家记不记得？十字架的道路啊，是很辛苦的，要在这个世上有个人的身体不犯罪，对吧？然后还要能够忍受与父的隔绝，因为在十字架上，当所有的罪都加到耶稣身上的时候，圣洁的神跟罪是不能够并存的，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 by fact 是与天父的隔绝，多困难啊！所以那个魔鬼说，不要做那个了嘛，简单一点，世界都是我的，都听我的，你归我的话，他们也都归你了，你不就做完了吗？不要费那个时间，这个简单，这个简单。所以是没有捷径的，主耶稣没有捷径，我们也是没有捷径的。我刚才讲的话大家也许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有一点请大家要记住了，我们个人的灵命的成长还有教会的灵命的成长必定是一个十字架的路程，必定要流血，必定要牺牲。但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兄弟姐妹们，也不是家人，也不是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站立得稳，在这些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做出让魔鬼高兴让神忧伤的事情，要站立得稳。但是征战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哎呀这个教会这个样子我明天就走了。 It's okay， 这些事情教会是神特别特别看顾的，不要担心，不要离开教会，教会总归会成长。好，下面我们看下一节，到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 我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所以耶稣三次引的都是申命记里面的最重要的生命就是重生，这个什么命令？这是摩西离世之前特别吩咐那些犹太人，所以特别重要的一本书。所以这里头很有意思，魔鬼讲了一句神的话，耶稣回了神的一句，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三章里面最难打的一章，就是特别特别的容易模糊搞错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有人来扭曲圣经，大家知不知道？以人的血气来扭曲圣经，然后的话有一些信主的人就会用雄辩来跟这些圣经人传道，讲的是真的是很棒，非常的清晰，但是每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紧张，因为耶稣不是以神辩以雄辩来获胜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喜欢用能力来吸引人，搞一个什么大会之类的，手一推几十人都倒了，壮观不壮观，感人不感人？ Well， 耶稣有没有说搞一个什么大会啊之类的？你说耶稣如果就神的话，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是不是很神啊？神不是这样做的，很容易搞错的。我有一件事情我可能跟你们分享，我再跟你们讲一遍这件事情，就是我在2005年底到2007年初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一边申请工作，一边脱离了我原来的磐石团系，请了几个当地很有名的几个属灵的长者，开了一个团系叫活水团系，跟磐石对应，牛不牛？想得清楚啊。做的什么事情呢？做的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的施工，因为我是当时在斯坦福做博士后，而且我也是博士后里面的佼佼者，所以有一呼百应的那个号召力，真的是很有号召力。当时我请了很多的人来我们团契，然后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疲劳，因为那时候找工作，我拿到了12个 interview。然后有一个月去两次，其中包括还回中国去北京去 interview， 我一共飞了15次，累到什么程度呢？你们知不知道我当时在西部，我在斯坦福，大部分面试都是在东部。这边早上7点钟跟那个教授吃早饭的时候，你猜猜我是几点钟？凌晨4点啊，吃到鼻子里面去了，而且我身体本来就不好，后来的话那个心脏那个搏动不规律。不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正常的走路都没有小孩子走的那么快，累到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我是在做什么施工嘛，所以我一边的面试，一边的做团契，做得非常的快乐。哎，这也不说谎，做得非常的快，真的是快乐，因为真的没有存私心，我没有说我是什么私心做的。不到6个月，一半的人休息了。大家觉得怎么样？蛮好的吧？而且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没有讲成功，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在查经，查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节奏很快，真的是很振奋人心的。然后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脱离了原来的团契，所以用他们的资源，对他们没有支持，所以团契被我拖的也非常的辛苦，说磐石都要被我拉松掉了。然后当时的教会也有弟兄姐妹并不明白，因为这些人他们都不认识，都是外面来的，就问我这个团契到底怎么回事情，是属于我们教会的吗？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样的，我很牛逼的说这个教会是属基督，这个团契是属基督的，你们这个问题太幼稚了。大家现在觉得怎么样？所以这个团契跟原来的团契脱节，跟原来的教会脱节。然后因为我这么忙，能够做下去就不容易，也没有跟各个同工交接工作建立关系之类的。所以凭着血气做的工作，在我2007年到俄勒冈上班之后， 我一年之后回来之后，这个团契就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为神做事和在基督里侍奉不是一回事情。为神侍奉和在基督里侍奉是不一样的，因为为神做是从我出发的，在基督里做是从神出发的，还有神在我这边和我在神里面也是相反的。神在我这边也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想法，而是我在神里面是以神为中心的想法。差之毫是什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了，中心是神和自我中心是很容易走错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醒。这次我查经的时候特别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写道，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这是耶稣作为一个圣子，作为这个位格，虽然他跟神是同等的，从地位来说是同等的，但是位格上他是顺服神的，看到了没有？他是顺服神的。然后我们怎么做呢？耶稣也对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虽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也是被收养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里面。所以天圣父圣子，我们要 follow 耶稣的样子，这次序是绝对不能打乱的。所以千万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在家里不要，在家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属灵的绑架？在家里不要，要耐心，在工作的地方也不要欺凌别人，然后在教会里面也不要大发自己的热心，在教会里不要大发自己的热心，在教会里千万不要大发自己的热心。如果哪位弟兄姐妹大发自己的热心，我就会来找你跟你聊，我不会跟你吵架，我会跟你聊。我要真的要问你，而有一次中子就给我打电话说 Are you sure 这是神叫你做的事情？我说 I'm sure。 怎么 sure 呢？因为和圣经是相符合的，对教会是有益处的，然后心里是有平安的，这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好，下面一个经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这个词太有意思了，暂时 yeah, 这那个英文里说是 opportune time, 就等着找机会。他暂时的意思更，那个英文里翻得更好，他就伏在那等着下一个机会，并不是他就走了，他就趴在那等着下一个机会了。因为这三仗都没有打赢，魔鬼就暂时的停了一停。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属灵征战是一个持久战，永远不能松懈。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多么的多少所谓的属灵的伟人就没能够保住晚节，真是这样。因为我真的觉得第三代那个属灵的骄傲慢慢的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神，这一跤摔得很惨。然后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那个耶稣跟魔鬼的征战应该是在克西马尼园，耶稣那个祷告流汗如血一样。对，这个我可能下次讲到是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只要在我们见主耶稣他面之前，属灵的征战是持续不断的，所以我们要 always ready to fight。 然后今天我们也学到了，魔鬼是非常狡猾的，他说了两次，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句话我第一认识到的就是说，天父跟圣子真的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就是说魔鬼是有可能在当中可以离间的，因为他如果是完全是同一个位格，他没法分开，所以真的是 different personhood,
就天父跟圣子真的是两个，虽然是都是真的是两个，所以三位一体真的很有意思。所以魔鬼的根本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插一条缝，把他们给分开来。所以就他就挑衅，挑拨离间，挑拨离间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嘿，我要挑拨两个朋友的关系，就说了，你们俩不是朋友吗？先说这句话，然后跟一会说，那他怎么说你是这样的呢？你说你会不会抱起来？所以这句话要小心了。所以魔鬼他真的是要挑起血气来离间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要打这个仗的话，千万要小心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挑起我们的血气，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魔鬼就是要让耶稣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做事情。亚当一挑就挑起来了，神岂是真的说你不可以吃吗？对吧？然后夏娃就用他自己的话开始回答了，说其实如果夏娃跟亚当好好叫了夏娃，夏娃应该说哪句话呀？夏娃应该引用圣经说，神说过所有的都可以吃，这棵树吃的时候必定死，然后魔鬼就走了，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夏娃他没有引用神的话，他说没有啊，就聊上了，聊上了就完了，看到没有？所以一句话都不要跟魔鬼聊天，不要聊，没有什么好聊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魔鬼在让耶稣讲经节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耶稣对整本圣经的理解特别的深刻，所以才没有混淆，对不对？现在其实很多人在教会啊什么吵架之类，就是你有一个经节，我有一个经节，都是对圣经不完全的理解才会这样。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耶稣的圣经知识是哪里来的？你们知不知道？从天父那里来的。再想想吧，我给大家念一念。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宿舍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就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圣良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不好意思，在这次讲到之前，我一直以为耶稣的圣经知识是从天父那里download下来的。大家，对吧？我最近背经背不下来的时候，我也希望神给我download了一个经节下来，多好！真是要记住圣经挺不容易的。但是从刚才那个经节，耶稣的圣经知识从哪里来的？学来的。他的灵性是真的，不是download下来，是学来。但是他有一颗顺服的心，他学的时候可能跟我们学的，而且圣经很有意思，他学的时候不像我们什么怀疑啊，想不清楚，他学的就明白了。但是也是问啊，考虑出来，并不是说一挡我的就有了之类的，所以还是学来的。而且最有趣的是，你知不知道耶稣学旧约学的是关于谁的事情啊？旧约都是预表谁的？他自己。他学的都是关于他自己，他是要搞明白他到底是要干嘛的，他要搞清楚。所以耶稣学的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也是学来的，不是挡落的下来。我希望大家在这件事情之后，应该心里是充满了喜乐，所以是学得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学得会的。如果耶稣能学会，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也能学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而且必须学，因为不学的话，魔鬼就会拿这些经去来挑逗我们，然后挑一次我们就摔倒一次，挑一次我们就摔倒一次。所以今天的总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成功的用神的话语抵挡了魔鬼的诡计。That's all。 所以这就怎么获胜。然后最后讲一讲我们如何来运用。第一个运用的要点就是，我们不要凭着肉体直接应战，对不对？耶稣就没有被他一挑就起来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撒旦是属于灵界的，灵界的征战用肉体是没法打的，都不在一个频率上，是没有办法打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写到，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及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然后在哥林多书第十章第四节写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第一，不要用血气。第二，怎么办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胜。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写道，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怎么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所以主耶稣走完了他的路程，他甘愿受死为我们赎罪，三日后复活，战胜了魔鬼，他就已经完完全全的战胜了魔鬼的死权。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在主耶稣来看，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完成式；在我们来看，属灵的征战是一个进行式。我们把这个进行式要并到主耶稣的那个完成式里面，我们就赢了。 That's how we do it。 我们的征战都要放在主耶稣里面，那是一个已经胜利的那个征战。 So we are winning as long as we're in Christ。 那具体怎么做呢？主耶稣每一仗他都是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我真是希望今天讲完了这个道的话，大家要记得，真的是要拼命的读圣经。于洪杰牧师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要好好的读经，要抓紧神的话。他说魔鬼当年在那个教会那个征战的时候，还要跟圣徒们打一打。他说现在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不爱读圣经，魔鬼到了教会就像吃把费一样，说随便吃。我真的是也是不是故意的，顺便就在网上听到两次这么说，我就想也是这样。我觉得魔鬼当年吃我的，真的吃把费一样的，说什么我都信，根本抵挡不住。所以我们要认真的读经，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魔鬼找的地步很小的，魔鬼只要一点点的缝就能够破开了，是不是这样的？岂是真的这么说的吗？一点点就分开来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迷惑。如果大家读经有迷惑的话，一定要仔细的揣摩，把它搞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对什么话有疑惑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罪行。因为是这样，我们就要希望拿着一点点我们已有的感觉，或者已有的一点点的知识，从那方面来拓展开来理解神。 OK， 这是一个 problem， 因为我们这么小的脑袋是想不明白神的。所以我虽然不逼迫大家，但是我真是盼望大家能够真的能够理解我们的 total depravity，我们真是完完全全败坏的，终日思想尽是恶。如果我们从恶开始想，怎么可能 end up with 善呢？是不是这样呢？从恶开始想的事情是不会到善那里去的，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再给大家读一篇我最喜欢的经文，以赛亚书66章，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Fear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一旦我们有 fear 有悔改，什么话都听得懂，一点都不难理解。最后两个经节来鼓励大家，一个是诗篇119篇、105，这两个都是崔弟兄发的那个读经计划里面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愿意神的话大家都能够听懂，我也愿大家因神的话都能看见，我也愿大家都 神的话而顺服。感谢主。